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的律师建议他不要与特别检察官穆勒会面；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周五公布了一份他们撰写的备忘录，称联邦调查局有偏见和不当程序。川普总统表示，这份文件证明他在涉俄调查中是清白的，但司法部官员认为这份备忘录有误导内容。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周一发表报告说，中国严苛的数据管理制度可能让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安全更容易受到侵害。此外，英国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但美国对这项巨大的投资项目所带来的风险提出了警告。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不排除在冬奥会举办地与朝鲜政府官员会面的可能性。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川普总统的律师建议他不要与特别检察官穆勒会面。作为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2016年美国大选以及川普解除科米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职务是否涉嫌阻碍司法的一部分，穆勒领导的调查小组已经和若干白宫官员和参与帮助川普竞选的一些人接触过。纽约时报说，根据来自被告知情况的4个人的消息，川普总统的律师担心川普是否会做出虚假或自相矛盾的陈述，这样会让他面临对联邦调查人员说谎的指控。报道还说，总统的律师认为，在法律上穆勒不应该被允许就调查的某些方面对总统进行问话。川普总统曾表示他愿意和穆勒特别检察官谈话，但同时质疑这是否有必要。川普否认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有任何串通，并说他解雇科米并不构成干预司法。如果川普总统拒绝和穆勒谈话，穆勒可以发传票。纽约时报说，川普总统的律师认为穆勒可能不愿意走这一步，与白宫开始一场法律之争。上星期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备忘录公布之后，川普总统说这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不过曾经力主调查希拉里·克林顿的共和党议员则说，备忘录不影响涉俄事件的调查。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呢，这个星期五公布了共和党情报委员会的这个备忘录之后，他就说是证明了这个所谓涉俄的调查是不成立的，那他自己也被证明是清白的。不过呢，对此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情报也同也是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呢，民主党的议员谢安达则是表示说呢，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公布的这份共和党的备忘录当中只是参考了部分的事实，那么他现在在推动也要来公布民主党方面的这个备忘录。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在星期一早上他就推文表示说呢，他说这个小谢安达渴望竞选更高的职位，是华盛顿最大的说谎者和泄密者之一，跟科米、沃纳、布伦南以及克拉伯排在一块。那么川普总统是把他谢安达议员跟这个另外的这个沃纳议员参议员还有这个前美国的情报总监等等人都把他排在一块了。那不过呢，除了这个民主党方面有这样子的反应之外呢，其实本身也参与这个上星期五公布的共和党备忘录的这个撰写者之一呢，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特雷高迪。那么高迪众议员呢，他是先在自己的推特上说了这段话，他说呢，正如我反复说过的，我还是对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100%的信任。备忘录当中的内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无法降低他的调查的可信度。那么接着呢，在周末的时候，这个议员他就上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在节目上呢，他又再度的强调说，这份文件并不危害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调查，因为这份调查主要是集中在俄罗斯对于美国总统大选的干预，而或 川普是否要设法来这个遏止调查而干预司法。那我们知道这个高迪众议员他只打算上个星期他就已经宣布了打算要从国会当中退休。那他其实呢会进入这个公众的眼光呢，也是因为他在2014年到2016年当中呢，在国会当中不断的扮演一个主导，要来调查希拉里·克林顿的角色，是要调查2012年克林顿担任国务卿的期间所发生的搬家系事件。那么当时呢，在国会听证会上，大家都有看到，就是这个高迪众议员亲自来质问这个前克林顿前国务卿的一个画面。那么呢，这甚至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那时候川普总统的对手就是克林顿，当时呢高迪这个议员还曾经直接呼吁说，因为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要来起诉克林顿。所以这个高迪众议员现在他也站出来说，他认为说即使是个备忘录公布了，但是并不影响所谓的涉恶调查。那么针对民主党呢，也打算要来公布自己的备忘录呢，白宫方面也发出他们的看法。那么今天川普总统是搭乘这个空军号前往俄亥俄州来演讲，来说他的这个税改方案，还有这个阿片类毒品的危害。那在空军一号上呢，白宫的副新闻发言人拉吉沙阿则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正如我们说过的，这份民主党的备忘录看起来在今天稍晚将会在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当中进行投票，如果投票决定送出这份备忘录并且来到白宫，我们就会以考虑涅兹的共和党备忘录一样的来考虑他，也就是说允许他受到白宫办公厅的法律审核以及国家安全审核。那么现在外界都非常关注到底民主党的备忘录当中是写了哪些东西。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在司法单位还有这个联邦调查局等等方面呢，也都非常关注这方面的东西。对此呢，美国之音的记者布朗有更多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总统时坚决主张加强执法。
I am the law and order candidate.
我是一个主张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候选人，攻击执法就是攻击所有的美国人。
但作为总统，川普从未停止对 FBI 的口头抨击。他在推特上写道，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高层领导和调查人员已经将神圣的调查过程政治化了，是调查有利于民主党人，不利于共和党人。在美国，执法机构被认为是中立的，不受政府更换的影响。然而川普如此公开指责执法机构，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川普是在备忘录公开后说这番话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的备忘录指责联邦调查局在涉俄罗斯调查的最初几个月里，凭借民主党资助的研究结果获得法院的监视许可。
The FBI opened
联邦调查局在2016年夏季对川普竞选进行了反间谍调查，所以发生了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凭借民主党和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赞助的研究结果，获得对川普竞选班子某个人的监视许可。
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们对备忘录的重大遗漏事实深感关切。民主党人批评这个文件存在令人尴尬的缺陷，对某些法律问题的解释是非常错误的。
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监督，而是为了总统对联邦调查局进行政治打击。
甚至一些共和党人也对备忘录表示担忧。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说，更好的方法应当是两党合作，仔细审查。川普在推特上说，备忘录证明他在俄罗斯调查中是清白的。最近美国媒体不断报道说，川普一直在考虑解雇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和领导俄罗斯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
这个备忘录不是对联邦调查局或者是司法部的起诉书，他并没有责难穆勒的调查或者是司法部的副部长。
在川普和共和党人的愤怒谴责声之中，川普任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伊敦促局员工继续独立和按章程工作。民主党人则警告说，共和党人的备忘录会给情报收集工作造成永久性损害。
由于委员会共和党人现在所做的事情，情报来源将枯竭，这是一个严重的伤害，最终会使国家变得不那么安全。
支持备忘录的共和党人说，他们通过关注美国政府如何获得对其公民的监视许可来维护公民自由。
是的，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川普总统呢，现在白宫方面跟联邦调查局的司法部部门当中呢，有很多的矛盾的地方。那么甚至包括前局长科米，现任他自己提名并且任命的局长雷啊，都是共和党人。那么只要这个涉恶调查继续的下去呢，看起来白宫与这个联邦调查局之间的一些的矛盾，似乎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解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华盛顿正目睹白宫与美国执法部门之间的尖锐矛盾，有人甚至把这件事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相提并论。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五公布了他们撰写的一份备忘录，称联邦调查局有偏见和不当程序。川普总统说，这份文件证明他在涉俄调查中是清白的，但司法部官员认为这份备忘录误导并损害了国家安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总统时坚决主张加强执法。
I am the law and order candidate.
我是一个主张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候选人，攻击执法就是攻击所有的美国人。
但作为总统，川普从未停止对 FBI 的口头抨击。他在推特上写道，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高层领导和调查人员已经将神圣的调查过程政治化了，是调查有利于民主党人，不利于共和党人。在美国，执法机构被认为是中立的，不受政府更换的影响。然而川普如此公开指责执法机构，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川普是在备忘录公开后说这番话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的备忘录指责联邦调查局在涉俄罗斯调查的最初几个月里，凭借民主党资助的研究结果获得法院的监视许可。
The FBI opened
联邦调查局在2016年夏季对川普竞选进行了反间谍调查，所以发生了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凭借民主党和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赞助的研究结果，获得对川普竞选班子某个人的监视许可。
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们对备忘录的重大遗漏事实深感关切。民主党人批评这个文件存在令人尴尬的缺陷，对某些法律问题的解释是非常错误的。
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监督，而是为了总统对联邦调查局进行政治打击。
甚至一些共和党人也对备忘录表示担忧。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说，更好的方法应当是两党合作，仔细审查。川普在推特上说，备忘录证明他在俄罗斯调查中是清白的。最近美国媒体不断报道说，川普一直在考虑解雇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和领导俄罗斯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
这个备忘录不是对联邦调查局或者是司法部的起诉书，他并没有责难穆勒的调查或者是司法部的副部长。
在川普和共和党人的愤怒谴责声之中，川普任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伊敦促局员工继续独立和按章程工作。民主党人则警告说，共和党人的备忘录会给情报收集工作造成永久性损害。
由于委员会共和党人现在所做的事情，情报来源将枯竭，这是一个严重的伤害，最终会使国家变得不那么安全。
支持备忘录的共和党人说，他们通过关注美国政府如何获得对其公民的监视许可来维护公民自由。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星期一发表报告说，中国严苛的数据管理制度可能让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安全更容易受到侵害。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说，中国的数据管理政策使企业难以相互交流处理安全隐患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中国网络安全法要求信息技术产品的本地采购招标要使用安全可控的技术。这份报告说，强制性要求采取或使用特有的安全可控的技术的政策，实际上可能不利于实现安全。报告说，美国在华企业提出怀疑，中国采购安全可控技术的标准可能依据的是国别，而不是产品的技术水平。中国本土产品往往得到了优先考虑。另外，在云计算产业方面，报告指责中国的许可制度过于严苛， 让创新性的云计算解决方案无法在中国使用。报告说，这些政策使外国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在华运营成本、运营效率和信息安全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报告说，外国企业如果在中国提供云计算服务，就必须获得三种许可，并需要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但很多跨国公司无法申请或通过层层审批。欧亚集团的特廖洛认为，中国现在的云服务许可制度对中国和外国的在华企业发展都造成了阻碍。他说，中国的云服务公司现在还没有遍及全球，不能为大型跨国公司和那些希望进行国际运营的中国公司提供从终端到终端的服务。他还表示，要求外商设立合资公司的规定也是难以持续的。美国政府和行业组织一直在这个领域要求对等，因为中国在美国运营数据中心不面临类似的限制。他说，美国即将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的301条款发表有关中国政策损害美国公司利益的报告，这个领域几乎一定会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英国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扩大中国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各地的投资，并扩大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是他的这一愿景的基石，不过如此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所带来的财政和人道代价却引起不少人的关注。美国就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巨大投资项目所带来的风险提出了警告。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上个星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带领一个由政府大臣和工商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签署了价值$127亿的贸易协议。他称赞说，中英关系处在黄金时代。早些时候，英国驻中国大使伍百纳说明了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英国愿意在哪些方面与中国合作。
The first is we'd like to collaborate on practical.
首先，我们希望在务实项目上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的第二个领域是引进我们伦敦市的一些金融经验，因为这些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是大型项目，他们需要有复杂的融资机制。
They require complex funding mechanisms.
在有些人看来，这些项目过于复杂。其中一个项目是在乌干达首都和机场之间的沼泽地上方新建一条51公里的高速公路，定于5月开通。施工方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造价5亿8000万美元。北京提供了一笔贷款。坎帕拉市长说，成本实在太高了。
Even these Chinese were coming here.
虽然来了这些中国人。虽然有这些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等可以让我们借钱，但负担最终还是要落到我们乌干达人、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肩头，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
在一带一路项目下，中国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甚至东欧都进行了投资。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的巴纳比·威利茨金说，英国在参与这些交易时应当小心行事，
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要穿过的一些世界脆弱地区，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包括对人道和环境问题的担心。我认为如果只侧重贸易层面会忽视这些问题，但英国也有一个优势，英国多年来在这些国家做过很多事情，有过很多投资，实际上能够给中国提供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
美国对中国贸易和外交政策的批评走得更远。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四在出访拉美前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中国就像他在全球新兴市场所做的那样，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发展道路的表象，但实际上这往往涉及用短期的利益来换取长期的依赖。
很多新兴经济体欢迎中国的投资，也乐见英国等国家的参与，但也有人担心不断增加的债务会带来巨大的后患。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政府没有排除彭斯副总统这个星期在韩国举行冬季奥运会的地点与朝鲜政府官员会面的可能性。彭斯副总统星期一在阿拉斯加说，他没有提出与朝鲜会面的要求，到时候再看。 蒂勒森国务卿早些时候在秘鲁被问到彭斯副总统是否会在冬奥会举行的地点与朝鲜官员会面时，也使用了类似的措辞。彭斯副总统乘空军二号星期二晚上抵达日本，他在启程前表示，川普总统说他永远相信对话。彭斯还表示，不管什么场所，不管是对任何人，他都会说同样的话。他说，他如果与任何朝鲜官员会面，都会告诉他们，朝鲜必须永远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美国和朝鲜周边的国家都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彭斯副总统东北亚之行的目的之一是抵御朝鲜在冬奥会上的魅力攻势。白宫官员在彭斯启程前对记者说，美国不会让朝鲜利用这个机会大做宣传。在另外一方面，德国的情报机构负责人说，朝鲜一直通过其驻柏林大使馆获得开发核武器项目所需的设备和技术。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负责人马森对德国公共电视台 NPR 说，德国当局怀疑黑市上的掮客购买零部件，朝鲜驻德国大使馆在从他们手中购买。马森没有具体说明朝鲜购买了什么设备，但是说很可能是军民两用的技术。德国公共电视台报道，朝鲜在2016年和2017年进行了购买行动，但是一名朝鲜外交官在2014年也曾试图购买一台生产化学武器所需要的监视器。朝鲜驻德国大使馆发言人否认这项消息，对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消息根本不真实。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最近罗马教廷和北京的关系迅速在升温，有报道说梵蒂冈已经同北京达成协议，在争议许久的中国大陆主教任命问题上妥协，各自承认某些对方任命的主教。不过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批评了教廷的这种做法，认为梵蒂冈一些外交官蒙蔽了教宗，从而导致教廷做出这一决定。教廷则反唇相讥，说有人想制造混乱。有评论指出，对中国教会情况有着深入了解和观察的香港主教，这次同罗马教廷的争执，反映了中梵关系的变化及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向。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中共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并且他已经和梵蒂冈断交有70多年了吧，那么现在为什么双方关系在迅速升温呢？会产生哪些影响？
因为在这个特别是天主教呢，在中共掌权1949年掌权之后呢，就撤离了中国大陆，基本上呢这60-70年来，中国这个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政府呢，和天主教梵蒂冈教廷呢是没有关系的，是断交的。那么最近几年来呢，从这个教宗方济各他这个2013年他这个继位以来呢，就双方的关系好像就不断的有所缓和或者转化。最近一两年不断的有消息说，教宗呢打算放弃台湾和转而和中国大陆建交，因为中国大陆的天主教教徒人数实在是太多了，1000多万，差不多赶上半个台湾的人口了，所以教宗呢就想把这1000多万这教徒呢把它就想领回到这个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廷的这么一个怀抱。那么为此呢，就是最近不断有传说，就是主要双方的关系僵在了地下教会，所谓家庭教会和官方的三自爱国教会之间，谁是主流，谁是主体，谁是权威，这么一个问题上。那么就是谁任命为主教，最近几年来呢，双方发生了几次大的冲突，都是围绕着主教的任命情况下，而最近的导火索呢，又是围绕一个汕头的一个主教的任命，还有福建闽东的一位主教的任命。那么这两位主教呢是天主教廷认定的，那么天主教廷呢打算让他们退位，让给三自爱国教会的这个主教，所以所有的矛盾和最近的纷争，包括陈日军主教和罗马天主教廷的争执，都是由于从这几个主教的任命而开始的。
那么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在迅速升温，然后呢外界的批评外界有许多这个不同的反应，特别是有许多人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意见您刚才提到， 主要来自于这个香港的这个退休，我们叫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先生，陈日军牧师。那么他为此呢，还亲赴梵蒂冈去觐见教皇，提出质疑。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教廷又是怎么反应的呢？
他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汕头这位主教叫88岁的一个主教，叫是教廷承认叫庄坚健先生。庄建坚先生，庄先生呢就托陈日军主教呢给罗马这个教宗天主教教宗呢方济各带去一封信，就陈述了在中国这个教廷这个就是天主教徒的这个困境，一些发展他一些想法。那么陈日军呢在1月9号就带着这封信去觐见，就罗马就是梵蒂冈觐见了教宗，就谈到了中国这个天主教徒的一些就是发展一些困境一些瓶颈问题。那么教宗呢就说到了，就是说最好不要出现像匈牙利那个主教叫敏真帝主教那样的事件。那个事件呢就是说在匈牙利当时在苏联时代出现了一个主教，那当时的天主教廷就让这个主教让位给苏联就共产党人民的主教，结果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就教宗这次就说希望不要出现那个敏真帝那样的事情。陈日军呢就把这个就归结为是教宗底下的一些外交官员，比方说梵蒂冈国务院的一些官员，梵蒂冈外交部的一个梵蒂冈发言人，这样一些人他们所说的一些事是教宗所不知道的，教宗在这个受蒙蔽的情况下做出这个决定。但是梵蒂冈呢就是马上就是国务院还有发言人马上发表这个谈话，说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教宗同意的批准的知道的，所以认为陈日军的这番话是在制造一些矛盾，制造一些混乱，双方的争执就是在这样。那么这样一争执，由于大中国大陆天主教徒人数太多，人数巨大，达到1000多万，在这种争执之下呢，就很快引起了国际这个宗教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的这个普遍的关注，因为中国大陆这个天主教和这个梵蒂冈这个天主教这个谁是权威，谁是支持这个之争呢，已经有像你刚才所说60多年，快70年了。
那么我们知道你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对不起啊，中国大陆这个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加一起有1000万，甚至呢几千万之多。
对，
这个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么现在中国大陆各界他们对这个教廷与这个香港主教之间的退休主教了之间这个争议，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在中国大陆你去这个百度网就是搜一下，就是什么也搜不出来，他们就认为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件事儿。那么在外界吵吵嚷嚷，很这个把它当做一件大事来看，中国大陆就不当回一回事儿。而且中国大陆呢，他那个宗教局的官员，就是天主教爱国人士的主要官员，还有就是罗马梵蒂冈派到中国大陆的一位主教或者两位主教，和中国官员共同会见了汕头这位主教庄坚健先生。他们就是在这次会，就是1月底在这次会谈当中呢，就让这个庄主教退位，让给一位就是广东的一位天主教的主席叫黄炳章先生。黄炳章先生也是中国爱国教天主教主席团的这个副主席，是一位在就是政府领导下的一种天主教的一个主要人物，他们就让那个庄主教让位给这黄主教。黄主教呢，因为他年轻，1967年出生的，所以呢又是有干劲儿，而且是跟着共产党、跟着政府走，所以政府呢在征求了这个梵蒂冈的这个同意之下，就决定让庄主教把这个职位让给这个黄主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最近这个在与此同时呢，这个罗马天主教堂他天主教会呢，他们还要这个同时承认以前的5、6位就是被这个北京批准的，但是天主教没有批准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进展之下呢，就引起了很多要坚持天主教原教旨主义的这些人士的这个不满或者抗议。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一篇题为《保卫改革开放》的文章近日在中国知识界盛传，激起强烈反响。文章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已历经40年，本应进入临门一脚的收官阶段，未料当前改革不进而退，有人从怀念毛泽东时代起步，发展到断然否定改革开放，公开鼓吹消灭私有制的地步。 文章呼吁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奋起保卫改革开放，呼吁习近平既集大权，请办大事，最终完成历史转型，建立民主自由为基础的现代中国。这篇文章与不久前人大马列教授周新成消灭私有制一文形成鲜明对照。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艰难抉择，人们在密切注视习近平在矛盾路线之间如何取舍。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以及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就这一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首先，胡平认为许章润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来听听胡平是怎么说的。
最后一部分作者谈的就是所谓这个就是直接向习近平当局喊话，既然你已经集中了这么大的权力，那么按照所谓集中权力办大事的这个说法，你就应该这个开启进行这种改革那么当然就这个许教授这篇文章来说，他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现状的不满和愤慨，在这一点上我想他引起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的这种共鸣。
此外，张立凡认为只有用保卫改革开放这样的名词，用中共的语境才有可能有一些话语权，我们来听听张立凡的看法。
就是说只有用 保卫改革开放这样的名词，用共产党的这个中共的语境，那么才有可能就是有一些个话语权。那么至于说呼吁中产阶级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个其实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中产阶级是实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实在是很弱而且那个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权力对权贵集团有依附，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些只是一厢情愿的一些想法。那么当然他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些政治后裔们这个借着改革开放这个巧取豪夺这些事实他们就是指出他们就是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那这些我觉得这种批评都是很到位的。
此外，胡平认为这两篇文章发表的规格有所不同，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确实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发表的规格是非常不一样。
嗯，
我还补充的是呢，就他们流传的这个方式也很不一样。那周新成的文章，那么在各个地方可以畅通无阻，而许教授的文章呢，那就很多地方就被封杀、被删帖，这都表明了这个两官方心目中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再回想起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及本世纪初期，在中国知识界曾经有过一场很热烈的讨论争论，也就是所谓这个自由主义对这个新左派那么你把这两个把当时那场争论和现在这两篇文章做对照，你就看到第一那当时的那些争论的那些那个像自由主义这一派显然要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许章润这观点呢还要更大胆更理论上彻底这当然不是许章润个人的问题，这是个背景的不同而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些这个一方面左的东西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市场，而且呢左的东西都是其中最极端的一部分有了很大的扩展而右的东西所谓自由化的东西那空间是比以前大大的缩小，而在现在呢能够勉强生存的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许章润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广泛的流传，也和他借用了一些官方的话语包括是改革开放这个词汇有相当的关系。
此外，张立凡对于中共在执政理论上的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说中共在执政理论上已经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呢，改革开放是你中共提出来的，但是那个消灭私有制也是这个中共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这个原教旨的东西，所以这两个东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最终就导致中共的这个执政理论没有办法自圆其说，那么。至于说要革前朝的命，我觉得没有这个力量， 因为你现在要革前朝的命，如果你要否定邓小平，那实际上他也做不到。他现在自己讲的就是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那么互不否定的话，那就是既肯定毛泽东也肯定邓小平，那怎么革前朝的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终审法院2月6日下午4点就双学三子公民广场案宣判，裁定前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对被改判监禁的上诉胜诉，维持原审判决。这个具有标志性的判决意味着三人不用再重返监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表示，认同上诉庭只面对有暴力成分或非法集结案件，法庭有需要以更严峻方式处理，即使该案有较低暴力成分，都需要用新的判刑指引处理，而以公民抗命等作为动机都不应在判刑上起太大作用。同时，马道立表示，该案在上诉庭复核刑期时明显不恰当引用判刑指引，以大幅度及更严峻方式判刑，因此裁定维持原审判决。在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及常委罗冠聪，在当年9月底触发长达79天的占领运动的重夺公民广场案中，被裁定非法集结等罪名成立。2016年原审被判社会服务令或缓刑，且已经完成判决。但港府律政司认为刑期过轻，申请加刑，要求将三人及时收监。上诉庭去年8月17日改判监禁6至8个月，及时收监。三人不服，并提出终审终极上诉。中院去年11月批准上诉，三人先后获准保释。双学三子被改判入狱，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他们被视为香港回归20年来第一批遭政治检控的良心犯，激发约10万港人8月20日走上街头，参加抗议和声援游行。有国际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发表《纽约时报》评论版编辑巴瑞·魏斯的署名评论，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议将香港首批良心犯双学三子考虑为人选。指他们作为勇敢三子，帮助领导了被视为抵抗北京干预、捍卫香港自由的和平理性的雨伞运动。12名来自两党的美国国会参众议员，今年1月31日联名致函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名双学三子为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表彰他们致力于香港政治改革和自觉。今年1月19日被抓，27日遭山巅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的两位律师和妻子，星期一前往办案的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要求会见和存钱，都遭到拒绝。此外，争取余文生律师自由的海内外呼吁书的联署，尽管许多人受到警察约谈或喝茶警告，且社交媒体上转发受到限制，但还是达到了千人签名。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709抓捕案辩护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在2月5号呢在社交媒体发布最新的消息，称他和余文生的两位代理律师，一位是常博洋，另一位是黄汉忠，那么当地时间星期一的上午前往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要求会见余文生，向办案警察了解案情，都没有获得任何的结果。而许燕作为家属想要为余文生存钱也不获准许。许燕表示，铜山区公安局出面接待的一位大队长和另一位警察，他们俩声称呢48个小时之内回复是否让会见，而找办案警察呢则需要请示。另外两位警察不愿意透露余文生被指定监居的地点。星期一傍晚刚刚回到北京的徐燕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石景山区公安分局和徐州市铜山公安局自从余文生1月19号被抓之后呢，一直拒绝律师会见， 让他尤其担心余文生在外界无法会见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受到酷刑，因为2014年余文生因为声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运动而被关押三个多月的期间呢，曾经遭受了严厉的酷刑。此外，网友近期发起的为向十九大二中全会提出修宪建议的人权律师余文生争取自由的呼吁书到星期一已经有近千人联署。负责统计联署签名的江苏独立人权观察员徐琴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当局严厉的封锁有关余文生律师的消息，因此呢，转发 联署信十分的困难。另外，据悉许多在声援余文生律师联署信上签名的网友近期呢都遭到了各地的警察约谈或者是喝茶，警告他们不要参与有关关注余文生的活动。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近年来参与维护人权的活动，尤其是2015年709抓捕案之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去年七月遭当局重压威胁下的所属律所将他解除聘任。同时北京司法局更是警告其他律所不得聘用余文生，而他申请自己开律所也不获批准，更于1月15号被注销律师证。现年51岁的余文生1月19号就被北京石景山区警方强制带走，1月20号凌晨被以涉嫌妨害公务刑事拘留，被关押在北京石景山看守所。1月27号余文生又以涉嫌煽颠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转由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处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不久前在纽约呼吁美国关注香港一国两制遭破坏的严重状况，支持和鼓励香港为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所进行的斗争。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陈方安生今天呢在纽约亚洲协会说，如果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一国两制，也就是法治、司法独立和包括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那么他说他要遗憾地说，所有这些现在都全部处于中国大陆的压力之下。他说越来越多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裂缝已经开始出现，他呼吁美国不仅出于对香港人的利益，而且更是出于对美国的利益，要支持香港为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所进行的斗争。他是这样说的
That we are the solitary beacon in the entire PRC。
我们是整个中国孤零零的灯塔，唯一尊重维护法治和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中国城市。这些不仅受到国际条约的保障，而且受到我们自己的宪法的保障。我们急需世界各地的朋友，尤其需要我们的美国朋友，继续积极鼓励和支持香港为保持自己的核心价值、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法治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如果香港失去了这些属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香港将很快被大陆边缘化。
Without these attributes, I can assure you, Hong Kong will be very, very quickly marginalized by the mainland.
陈方安生说，他希望川普总统更坚定地支持人权，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支持基本自由，对香港的现状呢表现出一点兴趣，因为香港有美国人在那儿居住和工作。陈方安生说，中国尤其听美国的话，他说这是他从内部了解到的情况，但是中国从来不对外这么说。陈方安生说，香港的司法和司法独立和法治正在受到威胁。他举例2014年中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说，中央政府对香港呢有全面的管制权，他说这是与基本法规定的分权和司法独立完全不符合的。他说在2014年随后的几年当中，北京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香港享有的一点自治权完全掌握在北京手中，如果他不愿意可以随时把这种自治权拿走。陈方安生说，香港的新闻自由也濒于死亡，他说现在香港只有一份报纸还比较独立，就是苹果日报，而北京驻港办公室居然设法要断掉苹果日报的广告。他认为大部分香港的媒体 已经不同程度的成了北京的喉舌，而香港的电视媒体则完全在特区政府和驻港办公室的控制之下。他说，香港的学术自由也危在旦夕，由香港大学遴选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副校长人选，就因为他跟战中领导人关系密切而最终被否决。他说，在香港大学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支持北京的人进入了学校的董事会。他说，不知道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还能在香港维持多久。陈方医生说，美国国会议员提名黄志峰等人和香港的雨伞运动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显示了他们对黄志峰等香港的年轻人敢于站出来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司法独立和一国两制的勇气的肯定。他说，我毫不怀疑北京充分听到了这一讯息。陈方医生最后说，铜锣湾书店的店员和肖建华被绑架事件意味着从那以后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不仅对香港人，而且对外国人，因为被绑架的人当中有持外国护照的人。而特区政府照理应该要求北京政府保证此类事件绝不在香港发生，但是特区政府没有这样做。他说，这等于给北京一个印象，即便是这样的行为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在鼓励北京可以对香港做出更严重的践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驻阿富汗军队开始在北部地区对塔利班展开新一轮空中轰炸。美国驻阿富汗军队星期二发表一份声明说，上星期五开始在巴达克山省对怀疑是塔利班训练设施的一系列目标进行空中精确打击，目的是组织恐怖分子在靠近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的边界地区策划和演习恐怖目的是阻止恐怖分子在靠近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的边界地区策划和演习恐怖袭击行动。空袭还炸毁了塔利班从阿富汗政府军盗窃的汽车，这些汽车正被改装为运载自制炸弹的汽车。美国的连续空袭减少了塔利班的收入渠道以及藏身之处。自从美军空中轰炸去年11月开始以来，塔利班损失了至少3000万美元的资金收入。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战机周末加紧在叙利亚伊德利布省发动袭击。伊德利布省是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最后一个省。该省的活动人士和一些平民说，俄罗斯的空袭中有16人丧生，学校、医院和市场被炸毁。上周六，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苏-25战机，飞行员丧生。克林姆林宫发言人星期一说，俄罗斯针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攻击行动，对一些目标实施了精确打击。俄罗斯国防部一再否认俄罗斯战机以平民为目标，并说空袭行动一直尽量避开平民目标。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丧生飞行员的身份，说费利波夫少校从飞机上弹出，落地后与激进分子展开枪战，最后在激进分子逼近时用手榴弹将自己炸死。俄罗斯国防部说，正在努力找回费利波夫的遗骸。
一架俄军苏-25 SM 战机星期六在叙利亚被反叛力量用防空导弹击落。俄罗斯媒体说，导弹命中战机发动机后，飞行员跳伞，随后在地面爆发战斗。这名来自远东滨海边疆区的飞行员最后拉响手榴弹自尽。俄军随后对战机被击落的地区使用巡航导弹等武器发动攻击，并出动了特种部队。俄罗斯军方说，有30多名恐怖分子被消灭。这是俄罗斯出兵叙利亚2年多来，战机首次被地面防空导弹击落。据报道，事发的地区属于土耳其支持的反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力量控制的地盘，当地除了有被俄罗斯列入黑名单的恐怖组织外，也有温和的叙利亚反叛力量在活动。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目前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急需弄清防空导弹如何从哪里被运进叙利亚，以及这些防空导弹的型号和数量。俄罗斯社交媒体上曾传出消息，击落俄罗斯战机的是俄制单兵尖射防空导弹。有俄罗斯国会议员甚至认为， 乌克兰西部的一家军火库不久前发生火灾，军火库中所储存的一批尖射防空导弹失踪后可能流入叙利亚。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时，俄罗斯领导人一再强调不会投入地面部队和发动地面军事行动，以避免重蹈苏军在阿富汗的命运。出兵叙利亚两年来，俄军的远程投送能力、后勤补给以及在叙利亚的战力和表现，再加上大量使用各种新式武器，这些都让军事观察家们刮目相看。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和伊朗的大力介入和支持之下，两年前一度摇摇欲坠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更得到了巩固。普京总统一个多月前第二次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但俄罗斯媒体说，恰好在普京第二次宣布撤军后，俄罗斯在叙利亚战场的损失开始增加。除了这次战机被击落外，俄军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最近遭受大规模的攻击，一架武装直升机起飞时也在机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丧生。稍早前，一名为巴沙尔·阿萨德军队担任军事顾问，曾经指挥过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军事行动的俄军高级将领也在叙利亚战场丧生。俄罗斯战机这次被击落，是否会影响克里姆林宫在叙利亚的战略，引人关注。军事评论人士格里斯说，俄罗斯越早和越快从叙利亚脱身越好。他认为，美制独次单兵尖射防空导弹1986年被引入阿富汗并被反苏游击队掌握后，成为阿富汗战场的一个转折点。因此，这次俄罗斯战机在叙利亚被防空导弹击落，也可被看成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当年数百架苏军战机和武装直升机被独次防空导弹击落，加速了苏军在阿富汗战场的溃败。拥有特别装甲防护、主要从事对地攻击任务的苏-25战机，当时曾作为先进武器首次被苏军投入阿富汗战场，但后来有数十架苏-25战机被独次导弹击落，造成十多名苏军飞行员丧生。俄罗斯在叙利亚是否将会重蹈苏联在阿富汗的覆辙，除了将波及国际政治博弈外，更将对俄罗斯国内政局产生冲击和影响。政治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民调显示出兵叙利亚在俄罗斯国内无法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如果在叙利亚的损失继续扩大，普京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会更加不得人心。皮扬特科夫斯基说，阿富汗这个词挥之不去，因为阿富汗泥潭至今让俄罗斯人记忆犹新，陷入阿富汗给苏联和俄罗斯社会造成巨大的震荡，这更是造成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人们都非常担心这次俄罗斯是否也会陷入叙利亚。俄罗斯的许多战略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出兵叙利亚的一个动机是想借此同西方达成一笔交易，以此摆脱乌克兰危机之后莫斯科面临的困境。普京今天虽未达到目的，但仍然想在叙利亚施加更多的影响。由俄罗斯所主导的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一个多星期前在索契举行，一些批评人士注意到，即使参加这次会议的叙利亚反对派由俄罗斯挑选，但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上发言时，一些反对派的代表仍然在会场上大声指责俄军在叙利亚狂轰滥炸，造成许多平民丧生。会后所成立的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也都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者，而英美法等西方大国都拒绝出席这次会议。莫斯科的一名军事分析家认为，克里姆林宫由于树敌过多，很多人都乐见普京政权如同前苏联陷入阿富汗泥潭那样在叙利亚遭受挫折，最后可能很难弄清击落俄罗斯战机防空导弹的来源和其他细节内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纽约大都会 博物馆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在过去近半个世纪，大都会博物馆一直奉行自愿交费的政策。游客来这里参观是否付钱，或者付多少钱，全部由自己决定。但是这种状况最近将会发生变化。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佩利特、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一月底的一个下午，布鲁克林区居民马特坐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等候一位来自外州的朋友。
我的朋友没有纽约州身份证，所以他这次一定要来大都会参观，因为改收门票以后，他可能就不想来了。
从1970年开始，大都会博物馆一直采取参观者自愿付费的政策。博物馆目前建议参观者支付$25的入场费用，但实际支付多少或者付不付钱，则完全由参观者自己决定。不过，从今年3月1日起，大都会博物馆将对所有非纽约州居民实施成人$25、老年人$17的强制收费。
A successful museum has co-investment.
成功的博物馆必须依靠来自各方的共同投资，这包括政府、参观者，还有私人捐赠者。比如说，卢浮宫的运营预算大约有50%来自政府，而我们的预算只有8%来自纽约市和州政府。因此，我们必须获得来自各个层面的支持。
大都会博物馆的首席交流官肯·怀恩说，过去十几年里，博物馆的参观者人数从每年的400多万增加到700万，但是这并没有转化成更多的门票收入。
12年前，68%的参观者愿意支付建议的门票额度，但在2017财政年度，我们发现只有17%的参观者支付了这个数额。
在大都会目前的运营预算当中，有14%来自门票收入。博物馆希望实行强制收费后，这个比例可以提高到17%。在博物馆门外，参观者对这个决定看法不一。
这里的收藏都是世界级的，是无价之宝，当然值得付$25的入场券。
对于不习惯纽约物价的人来说，$25确实有点贵。
纽约很贵，我们来这里旅游已经付了很多钱。大都会是我们可以用合理价格参观的地方之一，我不赞成强制收费。
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承担这一部分的一个维护，所以我觉得$25对我来说这是 acceptable。
目前大都会的年度预算赤字超过$1,000,000，博物馆力求在2020年前实现预算平衡。布鲁克林区居民马特认为，大都会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开源节流。
他们有很多财富，他们有很多有钱的捐赠者，他们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增加收入。
我
们不应该让那些已经慷慨解囊的捐赠者帮我们修补失败的入场收费政策，这是不公平的。自愿付费在实施的前30年里是有效的，但在过去的10年里，由于很多原因，这个政策已经失灵，必须修改。而私人捐赠的资金可以用到很多其他方面。
怀恩说，近年来国际参观者比例不断增加，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增长尤其明显。
可以这样看，这是一座纽约的博物馆。去年我们有30%的参观者来自纽约，15%的游客来自中国。
上海游客周女士认为，收费政策的改变不会影响中国游客的参观热情。
因为其实像卢浮宫啊，所有大英博物馆都是收费的，所以我觉得OK的。
怀恩说，目前每位参观者带给博物馆的成本是$45，这意味着即使实行$25的强制收费，博物馆仍然将花费大笔资金补贴每位游客在这里的参观体验。美国之音佩利特、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股市星期一跌落了大约4%，道琼斯重挫1176点，标准普尔滑落100多点， 股市在周一跌落之前，上周五也大幅跌落，人们担心美国工薪的增长可能会彻底终止过去十年来的低通胀加低利率的状态。触发星期五股市重挫的是一份就业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就业形势相当不错，工薪增幅是十多年最快的，让人们担心通货膨胀和工资的增长会促使美联储更快地提高利率。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些分析人士一直预计，在一系列的股市新高后会有修正，从最高点大约跌落10%。PNC 银行的格斯福彻说，很多人认为股市过热，这种修正是减缓股市过热压力的健康方式。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待会儿见。